弟兄姊妹平安，感恩我们能够跟着神荣耀大能的名回到周六早堂，再次聚集在神的殿的当中参与实体的崇拜，敬拜那位掌管生命恩慈信实的天父上帝。今天宣讲的讲题是因你之名，所宣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的经文。此刻让我们开始正道之先，一起低头重新有个祷告。创天造地掌管万有应许信实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恩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都看顾保守我们，使到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去敬拜赞颂你，听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生命的说话。今时今日我们更加知道这一切不是必然，愿圣灵亲自开我们每个人中间运行，高牧你仆人的口，使到能清楚明白宣讲你的话语，也求圣灵亲自开每一位会众的心，使到我们每一位都能领受你话语的教导，记在心中，在地上因着你的名去见证践行我们的信仰。以上的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弟兄姊妹，面对不经不觉就快三年疫情反复的抗战，我们经历由无知的彷徨到灵活的调适，再由无奈的适应去到别无他选的熟练有为的共存。在真实经验体验的过程里面，我们对口罩的拣选、疫苗的计算、 Penny Bay 和方舱的真实，以至不同 Sication 宅度假的攻略，各方各面有关疫情事务大小的资讯，我们都掌握知识，学了不少东西，我们也都交了不少学费，甚至可能大家在疫情期间都有不幸中招染疫，迫于无奈地选择在家中自我隔离纳闷的经历。但回想在疫情的当下，有一则新闻却令我很戚戚然地被触动，不禁由心底里面发出一个疑问，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呢？新闻是关于一个居住在各房的家庭，妈妈不幸中招染疫，一方面她当然是想用尽方法不想传染给家人小朋友，另一方面她亦不停地打电话去相关的机构求助，寻找雪中送炭式的帮忙。大家都估到，一如既往在紧急的时候，电话梗系又是打不通，飞咗去留言。在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正当好彷徨无助之际，善良的妈妈却选择了一个无奈、悲凉，但是又充满爱的自我隔离的方法。大家估唔估到是咩选择？没错，就是在家隔离。大家没有听错，在在家隔离，走了去瞓街，一个人牺牲孤寂感，以爱去出发，为了保护家人，选择了露宿街头，暂时与家人隔绝。弟兄姊妹，原来幸福不是必然，在我们自夸社会发展优越、不断重视追求数字效益的当下，原来我们的社会病得很紧要、很严重，我们为到我们的社会感到很悲哀、很难过。原来我们只将眼前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不断地在物化，视为一堆一堆没有感情、没有意义的 KPI 达标的数字， 竟然选择性失忆，视而不见地忘记了数字背后所要传达的真相，只是舍本逐末地不断去追逐增进。我们正正置身于穷得只剩下钱这个扭曲的世界中，社会上纸醉金迷的背后，原来仍然隐藏着很多何不食肉味、老友冻死骨的实况。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尝试透过神的话语，揭示圣经中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纵然此刻当下我们心中可能有很多不知道、很多不明白，但因着神信实不变的名、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去紧紧跟随，一步一步地昂首见证神的荣耀，在纷乱的世道中时刻倚靠掌管生命的主，安静地去领受此刻当下究竟神让我们看见什么，圣灵有什么感动搅动着我们呢？究竟我们又怎样在神宏大救恩的历史计划中去参与持守我们有份呢？路加福音都是一卷我们颇为熟悉的福音书，而在路加福音中一个重要宣告的主轴信息，就是对外邦人揭示耶稣基督神人的义圣人子的身份。来到今天所宣讲的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可能都是一段我们过往很少处理过的经文。这段经文不单止贯穿了由路加福音9章51节至19章44节耶稣踏上耶路撒冷的旅程，成就十字架救恩的技术，而这段经文更是路加福音中一段很重要有关基督论述说的经文，进一步揭示耶稣基督人子的身份。继前面的经文记述，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传道，宣讲关于上帝国度的事。大家都知道，讲到就好像粥粉面饭一样，各有偏好。一方面，当然有些受众觉得非常好，非常之啱听而受教；另一方面，当然亦有些听众心中有愧地偏听而对号入座，觉得讲紧嘅嘢话紧佢好难听，一啲都听唔入耳。当耶稣一方面讲论到犹大列祖所有先知都可进入上帝嘅国度，但另一方面又讲到在座嘅听众却将会面对哀哭切齿、无份于天国嘅筵席。弟兄姊妹，耶稣这么挑机的宣讲，不单止触动了法利赛人的神经，使到他们非常之不满，容许我大胆地猜想，一方面使到他们最不满的可能是耶稣以什么身份，论资排辈都不知道他排在哪里，竟然这么大胆论断判定哪个这么有资格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哪个不可以进入。说白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地头都不给下面，没大没小，不懂得分下庄下。另一方面，再加上当时耶稣的宣讲教导备受群众的爱戴欢迎，继而争相去聆听请求教导，法利赛人可能都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威胁，怕影响动摇到他们的地位，更甚者甚话撼动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发晒烂渣，更出言威吓耶稣，要他适可而止，知所进退。弟兄姊妹，盼望透过今日宣讲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经文的记述，让我们去思想领受神话语的教导，尝试细心聆听神亲自向我们生命的说话。当面对桃花依旧、面目全非的当下，我们又可以怎样因着主的名，抱着一颗清心无惧地去自处面对呢？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因他之名在日光之下 除了选择你看我不到之外，我们又可以有什么出路呢？弟兄姊妹，我今天想向大家宣讲的第一点是，因着神信实应许的名，我们可以坦然仰赖主恩。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选用的圣经版本是和合本修订版，请听神的话语。就在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经历完上文十三章所记述耶稣宣讲一连串不结无花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安息日的治病、芥菜种、面酵、进闸门的比喻之后，经文一开始，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撒有介事，看落好像很为耶稣着想一样，温馨提示耶稣要快点走，因为他们收到风，知道希律想要杀死耶稣。耶稣此刻即时真实地面对生命的威胁。但弟兄姊妹，我们停一停，冷静一下先。虽然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接近灵通消息有势力的人士，甚或更是置身于权力的核心，理应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们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在路加福音以至是在四福音书的述说，法利赛人一直所作所为从来都是拦阻敌挡耶稣，为什么此时此刻突然之间这么好心，好像转了死性一样呢？究竟此刻希律是留定坚的，是不是真的想杀耶稣呢？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而后快呢？等我们回带去到前文路加福音九章的九节，经文的记述，圣经这样说：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但这是什么人？关于他，我竟听到这样的事。于是希律想要见他。另一段往后经文的记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八节，圣经这样说：希律看见耶稣就非常高兴，因为听见过他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些神迹。弟兄姊妹，从上述的经文的记述里面，我们可以观察或者感受得到，希律心中可能是有不解、有疑惑的，以致有追星的好奇、兴奋的心情。但从经文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憎恨耶稣的杀意。所以如果我们从原文的时态、语气、文法的向度去理解第三十一节的经文，你就会更加明白耶稣为什么会在第三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回应。正如昔日属灵前辈所说，当你全心全意专心去聆听别人的讲话时，你所听到的不单只是字句的本身，而是字句背后所要传达完整的感受。原来来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法利赛人心中真正所想是要赶走耶稣。经文中记述，于是几个法利赛人就开始围攻耶稣，一方面暗示耶稣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另一方面更直接命令耶稣叫他立刻走，过主啦，去第二度揾食啦，你仲唔走，希律就要杀你啦。如果咁样去重阅经文，原来呢个并唔系关心嘅温馨提示，而系言语上嘅欺凌恐吓，下紧逐客令。睇真啲，呢个恐吓亦一啲都唔夜少喎，动咗真格。 当下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正正在加利利的提比利亚区做一件劲事，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啊？希罗，就是因为希罗底的缘故杀死了施洗约翰。法利赛人一方面暗示，如果耶稣仍然留在这里，或者继续他将要完成的行程计划，他极有可能会遭受到和施洗约翰相同的遭遇命运。另一方面，法利赛人更想借希律的管治权威去狐假虎威一番，乘机借势去打压威吓劝退耶稣，走啦，搵食行远啲啦，唔好喺我哋嘅地头搵食，威胁到我哋嘅既得利益。接着经文更进一步展现出耶稣面对死亡嘅威吓无惧嘅即时回应。圣经咁讲：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弟兄姊妹，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当经文中展现出对希律具体形象狐狸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很自然、很深入民心地想到狐狸的狡猾、奸险的形象。但吊诡的是，经文中并没有再进一步去描述希律有几咁狡诈的行径，经文却是选择留白。原来在当时希伯来的语境中，狐狸是有另一个较为可取的解释的，就是无能的破坏毁坏者。希律虽然身为加利利分封的土皇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讲到他要破坏敌挡上帝命定的计划，阻拦耶稣的使命，亦只能显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软弱无能。弟兄姊妹，当我们心中痛恨想抽出这只狐狸随之而后快的同时，千祈不要忘记，我们亦要警醒自己，都有可能是这只无能的破坏者，敌挡着神的计划。经文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提醒，一方面身为被呼召的侍奉者，从神领受所赐下的属灵权柄，理应是要服应在神大能之下，尽心尽性尽意去配合神的计划，成为教会的守望者，而并不是满足一己之私去敌挡着上帝。而在当中一切的闲懒、渎职、不务正业，神亦看得清清楚楚。最终我们各人都要为着我们各人的所作所为，无愧地亲自向神交账。而另一方面，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亦要时刻警醒，人为操作的拣选、选立是可以不理想出现偏差。管理饭食的侍奉从来都只是协助配合的角色，从来都没有从神赐下真正的属灵权柄。我们千万不要因着日光之下不同制度下衍生的分饼仔文化过分认真、自我陶醉，因而使到心中的我过分自我膨胀，掩盖了上帝的荣耀，僭越了应有的位份，甚或舞弄狡诈，将职场上的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的手腕引入教会、团契、侍奉的当中，忘记了当初侍奉的初心，不知不觉沦为敌挡耶稣基督救恩计划狐狸中的一员。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以至我们信仰的路上，要学校的榜样从来都不是建立在野心、地位、权力之上，而却是建立在仰靠我们所追随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之中。 我们一切不正确的心思意念所作所为，神必亲自追讨，到时候我们亦只能好自为之，企定定和坐定定地领受神仁慈的管教。接着跟着罗马帝国的利益输送，尽力去打造耶路撒冷的商业宗教的繁华盛世，所以法利赛人与希律建基于利益的勾结一点都不出奇。经文中展现出耶稣即使面对生命的威胁，但他并没有落荒而逃，反而更命令这帮有理由相信他们极有可能和希律站在同一阵线的内奸法利赛人，叫他们回去跟希律讲清讲楚，表明耶稣的立场。虽然面对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利益勾结，但耶稣面对恶势力当然是不会妥协，参加这个俱乐部中的俱乐部的比免派对，他亦都不会怕这只无能的狐狸的破坏。耶稣仍然是很有原则，坚定不移地讲出自己的领袖，从天父命定的使命、计划和安排。纵然耶稣要真实地面对威权下的危险、难阻，迫切地承受着生死攸关的胁迫，但耶稣仍然处变不惊，没有自乱阵脚地讲出今天、明天仍然 so must go on。 耶稣仍然要照神原定的计划继续去进行去赶鬼治病的职事，到第三天关于耶稣自己的事就将会得到完全应验，将会完全成圣地使得成就了。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耶稣相同的情况站在十字路口，我们又会怎样去抉择，又会怎样去回应呢？经文中值得我们去留意细微的是，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一方面开启下文三十三节今天、明天、后天的开展，以上文下你去理解第三天指向后天进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亲自被害受死，见证十字架的荣耀。而另一方面，第三天亦可以有暗示预告的向导，指向耶稣基督战胜死亡死后的复活，第三天将成就救恩救赎的事情。弟兄姊妹，曾几何时我们都立志一生竭诚地追随耶稣作主的门徒，道路也不偏离左右，但苦心自问，我们又有多少人可以此志不渝地良好美善地信守这个对主的承诺呢？因着掌管生命信实主的名所赐下丰盛的救恩的应许，受造的我们纵然不能参透，不能完全明白创造主的旨意，我们亦都不要痴心妄想去企图阻拦敌挡上帝救恩的计划。我们要认清无能的受造物亦只能亦只可以以信心坦然无惧地仰赖主的恩典怜悯。纵然此刻在心中我们有很多不明白不知道，我们仍然要信靠着主的恩令，因着信实主应许之名，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勇敢前行，面对世代的变迁更替，不致迷失。弟兄姊妹，我今天想向大家宣讲的第二点是，因着神慈爱怜悯的名，我们可以无惧领受主爱。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请听神的话语。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经文一开始回应翻上文三十二节，我的事就成了。耶稣继续宣告他的行程和计划，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经文中，耶稣一方面清楚表明他自己先知被神差派代言人的身份，另一方面，耶稣亦定义自己无论经历面对如何险峻，任何的困难，都一定必须必要继续完成成全上帝命定拯救的计划。经文中更进一步预言，揭示耶稣自己既不可能被杀于耶路撒冷之外，更是表明他必须要被害受死于耶路撒冷的事实。弟兄姊妹，先知被杀害的命案在旧约时代是经常发生，一点都不稀奇。一般我们遇到有先知被杀害，甚或有无辜者被杀，我们大多数正常的反应都是愤怒，急盼神亲自出手为亡者伸冤，并祈愿加害者快快得到应得的惩罚，彰显神的公义。但耶稣的反应和我们很不同，耶稣所展现出的并不是即时爆发性的愤怒的表述，要立即对加害者发出严厉的惩罚，耶稣却是发出哀伤的悲鸣。耶稣仍然甘心情愿地发出怜悯信服的回应，虽然这样，我必须要。而更讽刺的是，耶稣更想起要成就拯救的计划，自己即将要死在耶路撒冷这个不可逃避、不可逆转的事实。接着经文这么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经文中连续两次表达出伤感的哀叹。耶路撒冷一方面是以地域性的指向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另一方面却是广义地指向代表神所拣选应许恩临的子民。接着经文更进一步指出，神拣选整个的子民群体，却仍然冥顽不灵地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奉神差遣到这里来的人。神多少次想聚集属于自己的儿女，就好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去细心呵护照顾一样，但是你们却仍然不愿意接受，而一再厌弃拒绝。难怪主耶稣流露出哀伤悲痛之情，原来加害者、杀人者并且要隔绝拒绝耶稣的并不是其他人，竟然是他三番四次想招罪回转要去保护的儿女。他们的罪名更是杀害神的代言人，更甚者是以宗教的刑罚屈枉正直地将先知当作罪犯，用石头去打死奉神之名差派进来的仆人。子民儿女厌弃上帝的话语，竟然去到这个情何以堪、不可挽回的地步。弟兄姊妹，以上短短几节的经文不禁使我们在脑中浮现出一幅即时的图像，仿佛掌管生命的主宰亲手绘画一幅很有爱、 很美丽的图画，一幅展现出不惜一切勇敢面对，永不惧怕威权下狐狸胁迫的母鸡，亲身奋力地保护自己每一只的小鸡，一幅展现出不怕牺牲、满有慈爱、无惧无畏意象的画作。但真的很可惜，结果是一片丹心、一颗明月，却换来一个群体、集体的背叛，却以不愿意接受保护的回应，强烈地要求另类的自我隔离，拒绝神公义怜悯的慈爱。大家细心想象一下，可能有几百万以至几亿只小鸡，异口同声地一起说，我不愿意，很震撼地一路推开慈爱的母鸡，你快点走，走远一点， Stop, please, 让我冷静一下，不要理我。弟兄姊妹，你敢不感受到一直深爱我们的母鸡真的很痛心、很绝望，她很哀伤地被拒绝，万般不愿地选择暂时的退场。最后创造的上帝亦只能好不舍得、好无奈地亲手撕碎这幅自己亲手所绘画的杰作。而耶路撒冷当然亦要为到他自己集体选择的意愿，承担他们自己悖逆的后果。弟兄姊妹，回想在过往的职场的历练当中，被身为小薯茄的我，有幸见识到很多一将功成万骨枯、世态炎凉般的真实的经历，一些未登天子位先至杀人刀的狡诈，在任何的职场都比比皆是，甚或经历成王败寇的逐鹿，一切亦既已成为定数。哀叹的是，既登天子位，又何须再巧立名目去靖内难、清君侧，继而赶尽杀绝呢？更何须因惧怕、更恐惧怕失去而自毁长城、自乱阵脚，将前人所种下遮阴乘凉的树，连根拔起式咁移船就冚，用人自扰般赔上先辈无私的奉献所积累的根基资本。弟兄姊妹，甚或此刻的你身处在前路不明以至未知的路上，面对四方八面仇敌的夹击，虽然天色未必应许常蓝，事事称心，而在人生信仰路上所遇到的挫折，又可能未必能够短暂过去，转危为机。当我们真心地面对困阻、试炼，心中亦都可能会产生迷惘、恐惧，因而选择你看我不到，鸵鸟式地接埋、自欺欺人地拒绝神的爱。弟兄姊妹，以最好的准备作最坏的打算，不要被属灵的贫穷限制我们对信仰的想象。我们千万不要一味想着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相反，我们要思考聚焦，究竟去想一想上帝要你做些什么，有些什么的回应。弟兄姊妹，基督教最重要的信念不是关注你怎样去生活，而是在你生命生活中究竟你跟随着哪一个。你不用担心忧虑，如果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些事，神一定会比较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坚持忍耐去完成上帝恩典的托付。弟兄姊妹，纵然我们时刻选择另类的自我隔离，不断地去拒绝神的爱，但神从来都没有去放弃过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着公义、慈爱、怜悯主的名， 他无条件不离不弃地爱护我们，无论我们此刻身在何方，遭遇何种境况，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只管时刻在基督里结连到主的爱，勇敢地迎向走出困阻，坦然无惧地再一次领受主慈爱的恩领，在困局中继续等候，竭力持守我们靠着主的名，在日光之下践行一个满有上帝旨意、有温度、有深度的信仰当中，见证神的荣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想向大家宣讲的第三点是，因着神荣耀大能的名，我们由心应当称重主名。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请听神的话语。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我告诉你们，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今日开始，耶稣继续发出一个重要的宣告，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原文更准确的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你们的家必要成为荒场，我定义将废弃的家留给你们。这句说话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耶利米书的教导。耶利米书六章八节，圣经这样说，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另一段耶利米书十二章七节的经文，圣经这样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的所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经文中借用了耶利米先知的用语，描述当时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撇弃我的产业，这个原先是神对耶路撒冷的离弃。以色列要被巴比伦灭毁灭所发出悲凉的判词。如今耶稣再一次重复使用耶利米先知的语境，甚或更预表耶路撒冷的勃逆将要面对主后七十年被罗马的入侵破坏、圣殿被毁严厉的审判，而奏出绝望哀鸣的挽歌。由于伤心欲绝的母鸡已经离开不在场，亦定义不再与小鸡见面，更成就狐狸对耶路撒冷所带来的破灭。耶稣预示到未来的一切荒凉灭绝之时，又怎会不感到心痛呢？因而由心底发出，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伤心绝望的呼喊。弟兄姊妹，先知审判的信息从来都不是敲定的终局，亦都不是上帝终极的心意。相反，审判只是神荣耀救恩的开始。以色列以致我们的悔改回转，才是上帝所渴望看见的回应。上帝差遣耶稣继续成就在宏大救恩叙事中必须要对万民施行的拯救。耶稣尽管受尽自己人的伤害，但亦竟仍然继续以善胜恶，以德报怨地将自己奉献给这班叛逆无耻的国民，尽忠无惧地踏上耶路撒冷之旅，见证十字架的逾越，成就神荣耀的救恩。另一方面，耶稣亦预示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家最终必定能悔改回转，得着救恩。到那时候，众民必定再一次愿意展现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六节所讲的，奉主上帝神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由心底承认重赞这位先知、人子、尼赛亚、耶稣基督一切成就的作为，使到我们在座每一只的小鸡都 都能再一次再见到归回母鸡爱的怀抱，一起同心迎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迎接新天新地的盼望，一起再一次真心地由心底发出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对主耶稣基督的认信重赞。弟兄姊妹，若果没有深思上述的经文，只单照字面去理解，不外乎又是耶路撒冷做错事，受到先知宣告应有此报的审判。但如果我们进入耶稣用动物去表述的语境的当中，不难感受到从经文中加深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份对我们的爱护、拯救的决心。尽管主耶稣三番四次受尽他所爱的小鸡的嫌弃、拒绝，但他仍然无条件地去我们每一个爱到底。母鸡纵然伤心，亦都尊重抚救我们叛逆的意愿，而选择暂时离场。弟兄姊妹，当狐狸、母鸡、小鸡进入这一段经文的叙事的当中，我们却是要面对真实的残酷。原来失去了母鸡的同在，对小鸡来说就是一种惨烈审判来临的开始。我再重复，原来失去母鸡的同在，对小鸡来说就是一种惨烈审判来临的开始。当小鸡没了母鸡的庇荫下，狐狸当然有机可乘地大意掳掠破坏，但爱我们的母鸡即使暂时退场，但眼目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从来都是安静地眺望我们的悔改，继续等候机会，继续用尽任何的方法去爱护、保护属于它每一只的小鸡，继续履行完成保护、拯救小鸡的使命。弟兄姊妹，你感不感受到耶稣那种为我们哀痛、伤心的心情？我们可能都试过冥顽不灵地不断重复拒绝耶稣，以致神在我们生命中暂时黯然离场，使到罪的破坏者有机会可乘机地亲者痛、仇者快，继续大意有轮我们的生命。事已至此，或者我们都可能会很后悔，很不想上帝不在场，甚至我们更好想如路加福音23:36这样前呼后拥地呼喊，迎接君王荣耀的进场，控制大局。但耶稣却是以十字架的逾绝受苦，用祂的血去成就神荣耀救恩的大能，去处理我们心里面的刚硬叛逆的心。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与信心与耶稣结连同在，持续不断地接受耶稣爱的保护，时刻跟随耶稣的教导，在属天的盼望的基础上竭力为上帝奉献，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一生学校的榜样？尽管身处于今天、明天、后天无法预计不可知的年日当中，我们仍然有幸置身于母鸡爱的保护所带来的在基督里的安全感，继续前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此刻的你生命当中出现了多少由仇恨、病患、恐惧、绝望、难忘、比较、自我所造成的破碎。 狐狸是可以化作很多种不同的面貌去伤害折磨小鸡。作为小鸡的你又可以怎样去面对，作出什么回应呢？经文中以色列众小鸡们的经历又带给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借鉴呢？是不是时候我们应该停一停，安静地抚摸一下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愿意悔改，重新在基督里回归主耶稣基督美善旨意的当中，对主再一次由心底发出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赞美，将一切荣耀重赞因着上帝荣耀大能的名，我们再次甘心乐意举高双手，将自己全然献上，将一切归回上主，作为我们在座每一只的小鸡，迎向基督耶稣基督再来时终末盼望的唯一出路。弟兄姊妹，进入今天的总结部分，弟兄姊妹引用周星驰的电影中的条段，近年我们的身心都不断地承受着被极其狠绝的面目全非脚攻击和践踏，而要真实地面对满目疮痍的扭曲崩坏的转变。与其耗尽心力去寻找失传甚或根本不存在的还原靓靓权，试图去力挽狂澜，勉力去寻找修复昔日风光不再的余晖，最后亦只会落得庸人自扰，徒添愁烦。近日有一首诗不时的萦绕在我脑中出现，诗是这样讲：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弟兄姊妹，人生聚散有时，我们要纪念、要愁烦的事情已经足够多。近年仿佛我们上网看得手机太多，而患了信仰属灵的老化，近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只是好高骛远流于口号式的叫喊，只竭力沉醉于遥不可及远方的海市蜃楼的幻象。同样面对遥不可及伸手不到流散移居的在外的肢体，我们亦都是时候放下，坦然交回仰赖返俾神的恩灵，留待神亲自使用在外的教会去继续祝福他们在基督里的下一里路，成就神所定下的救赎计划。弟兄姊妹，身为你们的牧者可能是不太啱听，但我是必须和必要跟大家讲的，甚至我们真的不需要口号式般洗脑、自我陶醉地成日挂住在口边什么带着使命去祝福当地的教会，甚至我们更加需要是安静在基督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好好地诚实面对自己的离愁伤痛，调节适应新环境的真实冲击挣扎，靠着主同在的慈爱怜悯，无惧地在新环境中整装重新出发，特别寄予来自五湖四海流散在外的你，当融入当地教会生活的同时，并不需要跟过往去比较，又或者雄心壮志地再次去大展拳脚，你只需要敏锐在基督里圣灵的引领，静静地观察、配合、融入、祷告、守候就已经足够。千祈不要为到当地教会制造纷乱，甚或更使到基督的身体四分五裂。弟兄姊妹，另一方面，我们亦要是时候将眼目转回眼前当下，珍惜眼前人，继续尽心竭力去关顾与大部分仍然选择留下来的人，一同在基督里去同行， 一同靠着主勇敢去面对，见证这个世代的转变的冲击挣扎。因着神的恩守信实之名，我们纵然生命信仰上或许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困阻，但神也必仍然掌权。我们只管以信心仰赖主的恩领，无惧应难而上，勇敢地领受主的护爱保守，在施恩怜悯的主面前应当悔改，也必定能再见主面，一同在世代同行中见证神荣耀的大能，一同由心底再一次发出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的颂赞。诚如圣经中诗篇118:26，圣经这样讲：奉耶和华的名来是应当称重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此刻诚意邀请大家一同起立，一同大声同心向我们一生立志跟随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发出荣耀的颂赞。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阿门，哈利路亚，大家请坐。此刻容让我们合上双眼，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沉淀思想一下，今天神有什么说话亲自跟你说。